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
我是方伟海，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啊。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时间里头见面。那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里头，我们已经进入了出埃及记，今天呢应该是进入出埃及记的第18章。那么18章呢，主要是讲到摩西的岳父，他的名字叫叶特罗，他是米甸的祭司啊，他是个很有智慧的人。那么时间许可的话，我们也会进入到19章。那么在开始查考出埃及记18章之前呢，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欢喜，每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要向我们说话，我们就知道在你的话语中有永生，在你的话语中满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和力量。求主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我们都能够渴慕你的话语，在你话语里头不断地得到造就。求主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激励，让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胜过世上的一切，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力量。求神不断地坚立我们的心，我们永远跟随你，我们脚步永不离。我们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看出埃及记第18章。出埃及记第18章主要的内容呢，是讲到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跟摩西相聚。摩西接待叶特罗，然后就记载叶特罗向摩西建议可以从百姓中挑选官长来帮助他治理百姓。那么摩西接纳了他岳父这个建议，然后跟着呢就记载叶特罗回到本地去了。出埃及记18章记载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在往西乃山的途中所经历的7件事情的最后一件。那么这7件经历也是我们今天信徒要走的一个灵程啊，一定经历到的。神一直借着启示来带领摩西，可是现在摩西不依靠神的启示，反而用世俗的智慧向这个世俗来求帮助。那么下面我们就看看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啊，他是米甸的祭司叶特罗，他到了摩西那里啊，他把摩西的妻子希伯拉，也是他自己的女儿，以及两个孙子一起带了来。那么这一家呢是终于团聚了，是吧。出埃及记18章呢，那么从1节到4节，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位米甸的祭司带着他女儿以及带着两个孙子来见他女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一块打开啊，打开出埃及记第18章，我们先读1到4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儿，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希伯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 又带着希布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逊，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那么这里一到四节，摩西带着浩浩荡荡的以色列百姓进入米甸，他岳父呢就把他妻子和摩西的孩子带上来。很显然呢，当他们下到埃及的时候，在经过那一回希伯拉称摩西是血狼的事之后啊，摩西就把希伯拉送回米甸去。圣经没有记载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希伯拉也在百姓中间。那么现在叶特罗摩西的岳父把他们母子三个人一块带来，叫他们一家可以团圆。五到七节的经文就这样记载，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那么五到七节的经文，我们留意到摩西和他岳父叶特罗之间的关系是很美好的，看来是很亲密啊，女婿跟岳父的关系很亲密。摩西将神怎么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事呢，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岳父叶特罗。叶特罗对于摩西这个跟摩西有关联的事他都感兴趣，因为是女婿嘛，是不是？事实上呢，当摩西出去迎接他家人的时候呢，圣经提到他和他岳父亲嘴，圣经没有提到摩西和妻子亲嘴啊，这一段经文也没有讲到摩西很高兴说见了两个儿子来了啊，这一切都让我们再次的肯定过去所说过的，就是摩西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亲密啊，并不是很亲密，不然的话呢，看到儿子来看到妻子来那是高兴了命的，是吧？再往下看啊，八到十二节，八到十二节的经文是这样记载，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叶特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那么第十节就记载，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着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这里我们看到以前叶特罗在米甸听到摩西说要去带领以色列民脱离这个被埃及奴役的捆锁的时候，他也许觉得这女婿能行吗啊，他可能会觉得，可能会跟乡里说，我不知道我这个女婿到底在干什么，他那么多主意啊，他说神呼召他去释放以色列人，我就是不相信他所侍奉的神有那样的能力。那当然神的确把以色列民领了出来，所以神所行的奇事使叶特罗对神有新的认识啊，他知道神是拯救人的神。我们从他向神献燔祭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转变。于是呢，我们接着来看啊，看叶特罗向摩西提建议了，13到18节经文说，13到18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 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的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必疲惫，因为这事太重啊，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耶特罗爱摩西，也尊重摩西，所以对摩西的事儿很热心。他把摩西的家人带来之后呢，他就留下来跟他们住了好几天，看看到底摩西是怎么忙着来审断百姓的事。他了解到实际情况之后，就向摩西提一个建议，提建议为的是减轻摩西的负担啊。首先他指出这样做不好，累死了，累坏了，累而且效果不好，是吧？那么19到27节的经文，摩西说：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那么21节又继续的说：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赏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那么下面23节就说：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住处。24节，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最后一节，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啊，耶特罗建议摩西选派有才能的人来帮助摩西管理百姓，表面看来这个建议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留意，实际上这个建议是有问题的啊。从人看来啊，一级一级的管理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管理还挺严谨，而且工作的担子也轻省了。我们要记住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两种智慧，一种是神的智慧，另外一种是世界的智慧。耶特罗的建议是建立在世界的智慧基础上，当你随着世界的模式去工作，你就不会仰望神。为什么今天教会处在那样的难处当中呢？主要就是因为人的成分进入了教会，而且把一些在社会上所谓有名望、有地位的人、成功的人士安排在教会里头啊，执掌会安排在执事会里，他们想用世界的方法来管理教会，他们根本就没有属灵的分辨能力。我们要知道，世界的事情在教会里头呢是行不通的。耶特罗的意见其实相当不错，因为这样呢可以减轻摩西的担子，而且办事的效率也提高。那么选出来的人呢，那可能会一层一层很有组织，处理事情也快便当。 耶陀罗的建议外表看来实在是不错啊，也出于对摩西的爱啊，态度也诚恳，完全出于真心诚意。他关心摩西的健康，他爱摩西，不愿意看到摩西操劳疲惫。不过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并不是出于神的旨意。虽然神容许这个事，但是神没有这样指示摩西吗？我们仔细读这段经文，我们就会看到耶陀罗的建议里头所隐藏的恶啊。首先，神没有在这个事情上向摩西做这样的指示啊，神没有指示。耶陀罗的建议实际上就是对神的智慧、对神的审判和爱产生了疑问。耶陀罗其实说了半天，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并没有尽全力来帮助摩西呀。其实神可以帮助摩西，但是神没有尽全力去做。如果神一直疼爱摩西的话呢，神应该早就提出这个建议。甚至耶陀罗会说，神要是关心摩西，摩西就不会那么累，是吧？弟兄姊妹，我们从耶陀罗这个建议里头，我们就好像听到好久以前在伊甸园里头那条蛇发出的声音。蛇对夏娃说，你只要吃了那棵树的果子，你就会像神一样有智慧。神并没有把最好的给你，其实神可以给你，但是他没给。耶陀罗的建议也暗示了类似的事情，但是如果这是最好的方法，神一定会早做这个安排的。这是第一件啊。第二件事我们要注意，神一直是直接和摩西讲话，神装备他，叫他能够承担起释放以色列民的重任。神没有要第三者介入，神不希望有任何人介入他跟摩西之间，而使到神的能力不能直接临到摩西。我们记得神曾经面对面跟摩西交谈啊，有很多人是不愿意直接跟神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直接来到他面前。那么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件事啊，第三件事那就是耶特罗他的建议，他建议成立一个组织，选派有才干的人来协助摩西，协助他的女婿来审断案件。那么这个组织呢，以后就逐渐形成犹太人的工会啊，工会议员有70名，在1500多年之后，有个晚上，犹太人的工会的议员就开会商讨，决定控诉神的儿子耶稣，而且把耶稣判死刑。其实摩西当时不需要这样一个组织，这70人的工会办事也未必有效率。神会赐给摩西有足够的能力和精神来处理繁杂的事物，神的灵会与他同在，会给他能力的。耶陀罗的意见是出于人的智慧，也就是出于世界的智慧。神不用人的智慧，神的智慧和世上的智慧是矛盾的。哥林多前书3:18-19啊，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3:18-19，神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在哥林多前书2:4，保罗说，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我们不需要用聪明的手段啊，不需要，我们不需要用这种手段来把人引到基督前边。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神的智慧来引导我们， 我们需要的是神的能力，不是人的方法。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依靠世界的智慧，还是专一的仰望神的引导，让神的智慧来指引你？那么出埃及记第十八章，透过约特罗的智慧，那么透过摩西的岳父约特罗，我们看到啊，他所建议的，他所构思，他所安排的，那都是来自属世的智慧。那么十八章我们就看到这里了。那么这一章圣经让我们认识到几件事情啊。首先我们看到约特罗的改变，就是当约特罗知道神向以色列民所行的奇妙大事之后，他对神有了新的认识，知道神是拯救人的神，所以后来他就向神献燔祭啊，也就是这个火焚祭，也就是在十二节那里啊，十二节那里。再一个，我们认识到神的智慧和世上的智慧是不同，办理神的事情不可以依靠世界的智慧，而是要完全靠神的智慧，靠神的灵引导啊。人的智慧如果掺杂进来，就会使神的家，使神的教会发生混乱。约特罗向摩西提的建议完全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神的旨意。神要使用一个人，神就一定会装备这个人，也赐给这个人啊，赐给他要使用的人有足够的能力，赐给他有足够的能力去侍奉神，去做神的工作。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四章第六节就说，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做工，我们在世上行事为人啊，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靠的就是圣灵加给我们的能力。那么十八章我们到这里我们看完了之后，接下来呢有点时间，我们就看十九章。十九章呢是记载了以下几件重要的事情啊。首先是记载以色列民来到了西乃山，摩西在那里向百姓宣告神的信息，以色列百姓准备好在第三天等候神在他们眼前降临在西乃山。然后十九章又记载，以色列百姓得到摩西的吩咐，不可以摸那山。那最后记载神在火中降临西乃山。从出埃及记十九章一直到二十四章啊，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这六章里头所讲论的是神判定的律法。那么现在以色列的这个神的子民来到西乃山，他们要在这里接受神的律法。我们先看十九章的一二两节，经文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殿，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啊，这里以色列的子民来到西乃山，神要在这里向他们颁布律法，神要满有恩慈的对待他的百姓啊，神要给他们机会做决定，到底是要继续由神来引领呢，就像以前啊，让神带他们离开埃及一样，到西乃山那样，还是啊，他们要接受律法。那么三四两节啊，第三节我们读到第四节就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以色列民
真的是在神的恩典中走每一步的，是吧？从出埃及我们看每一步全部都是神的引领。第五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里五六两节啊，清清楚楚地讲出遵守律法，遵守神的约，就能够做属神的子民啊。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不是表面，不是嘴巴，而是实在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为什么？因为全地都是神的啊！神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子民是靠神的恩典一步一步从埃及走到西乃山，然后神问他们愿不愿意接受律法和诫命，他们却很愚昧地表示愿意，而不是像神说他们愿意神继续像过去一样，像老鹰一样把他们背在翅膀来带领他们以后的路程。以色列人啊，真是很愚昧，神提醒他们自己怎么对付了埃及人，以及怎么保护像鹰背小鹰一样把以色列子民放在安全的翅膀上。也许我们啊讲一讲老鹰这个事啊，有点时间。老鹰是专门抓别的生物的鸟啊。约伯记九章二十六节说，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击落抓食的鹰啊，那是像箭一样飞过来，来逮其他的这个小动物。耶稣也说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八节说，狮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鹰虽然是这样一种鸟类鸟兽，但在圣经里鹰用来象征神和神性。以西结书鹰的脸用来代表神性，启示录四章的飞鹰也代表神性啊。鹰翅膀很巨大，飞得很高，换句话说，在鸟类里头，鹰就好像一个喷射机战斗机，它的翅膀象征着神性。出埃及记十九章四节，神对以色列子民说啊，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弟兄姊妹，那就是神奇妙的宝贵的恩典，他以他的恩慈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西乃山。神看到他们在埃及为奴，处在绝望的境况里头，他就释放他的子民，释放他们，用血救赎了他们。在灭命天使执行神任务的当天晚上，神的子民啊，以色列民就壮胆地离开埃及。他们来到红海边上，眼看就被法老的追兵追上，而且法老的追兵啊，那是多少的车马战车，那些追兵完全可以除灭以色列百姓的。但是神却行了奇妙的大事，神用大能的手把他们带过红海。弟兄姊妹，神就是那样把他们背在自己的翅膀上。神今天也同样以他的恩典慈爱来带领和保护每一位属他的儿女。只要我们完全的信靠他，完全的仰赖他，把我们一切都交在他的手中，我们就能够像以色列民一样，在他的翅膀上安全的走过我们世上的一生。